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2000年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奉上帝的名进入那圣城，预备被宰杀，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所，借着你的圣灵来到至圣的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深知这件事情在历史中的权重。主，你带领我们预备这神圣一周的时候，你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地在万乱之中转向你，转向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转向在天上掌管万有的父神，依靠你的圣灵在地上来纪念你自己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美事，好把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上帝和做宝座的。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那从死里复活的主的名，阿们。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深知耶稣基督死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祷告中都会提到，究竟我们实际生活中应该如何纪念。教会在历史中设立了一个叫大灾节的，就是一个 Lenten Day， 实际从复活节倒数第六周的周三开始叫一个蒙灰节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接近40天以前就开始了，一直到下个主日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来结束。本周是我们通常说的基督教的神圣周末，神圣周从这个星期天一直到下个星期天是一个神圣的周，实际上目的呢就在于帮助我们这些是基督徒的和尚未认识他的人，在这个世上通常的生活中里面来认识他，用一个特别的一周特别的一段的时间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经常讲今天的世界包括教会是非常颠倒的，我们非常庆贺圣诞节，但是受难节和复活节是不那么重要，你看教会参与的程度就知道，看你预备的心就知道，圣诞节早早就开始预备了，复活节大概只有十班在预备，到这个星期的时候 Palm Sunday 你可能被提醒了，但是按说是40天前就预备了，就像预备圣诞节一样有40天的时间。我想提醒大家，究竟耶稣基督的死对你的家人对你自己对普世教会对全人类的意义是怎么样的。其实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临这个星球之前，耶稣基督的生死对这个世界上活过的每一个人是最重要的，是最最重要的。今天是这个 Palm Sunday， 这个特别的女子纪念耶稣基督的方式激励我们什么呢？我记得我去斯坦佛有两次，到第二次去斯坦佛的时候，在看他们那个大的这个教堂的时候，看到也是一个女子，当时那个斯坦福的夫人 Jane 建立这个学校的时候，她盼望这个学校就像那两边从意大利专门引来的那个棕榈，在那个你如果开过斯坦佛进去那中间那条大道上就是那个棕树，有人说那是太贵的棕树，但是斯坦佛的夫人说再贵给耶稣基督都不算贵，他希望那个借着耶稣基督升天的那个教堂不断地来塑造斯坦佛的这一群学生，因为他让你进来的时候就记得是两边的棕榈树，非常长非常长非常豪华美丽，以至于很多人说他用了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还没有看他所有的东西，但是在他这个夫人的生平里头他建了很多纪念耶稣基督的，他说这个教堂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我儿子，他儿子是一个很年轻就死掉的，然后他建了一个纪念馆，把很多的珍藏来纪念他。他说但是说这个学校来说他是搞教育一生的，他说我整个的心思实际是在教会在那个教堂，他说那些所有的学生如果在那里敬拜认识死而复活的主，那个棕榈觉得指数呢就值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今天这个特别的女子是不是激发了斯坦福的夫人用这样方式来纪念耶稣基督。请问这个女人是谁啊？这段圣经没有记，对不对？ 是谁？玛利亚。你怎么知道玛利亚？圣经中有六个玛利亚，那么多的玛利亚，哪一个呢？当然在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都没有给名字，只有约翰给了名字。所以约翰讲了是拉萨路的姐姐，是马大的妹妹，所以很清楚这个女人是谁。我今天选玛利亚在耶稣基督受难的前两日，用她的香膏，她出嫁的香膏来膏耶稣的时候，其实我是盼望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时隔2000年以后，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受死。在人子受死之前，当年的人怎么来纪念？看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他们是按外表呢，还是按本质来纪念他的死？这里缘由很不一样，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中至少有很多的原因，每个人纪念方式不同。那究竟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已经信靠他和正在信靠他还没有信靠他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要观察对比四种当时人们对耶稣基督自死有不同的纪念方式。我祈求上帝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借着他的圣言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该照的玛利亚的方式，把最昂贵的献给他，来纪念他，按照圣灵的意思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要来看第一，敌对纪念他的方式，要除掉他；第二，我们要看犹大的纪念方式，就是弃绝背叛他；然后还有门徒我们熟悉的纪念方式，我把它称为是半睡半醒的方式；最后是玛利亚的方式，它是尽他所能的方式。我们来看敌对的方式，我们从最可恶的方式开始，然后以最美好的结束。阿们。来看看我们的恶行跟那些人像不像。敌对的纪念方式，他们来要除掉他。耶稣说了这些话，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再过2天是逾越节了，人子将被交给人，要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耶稣第一次说，说了很多遍了。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要商议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和谐社会哈，所有掌权的人都希望和谐社会。此时耶稣基督不光是他来预言他要死，连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也开始要谋算杀他了。究竟耶稣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导致犹太的长官们、以色列的长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要商议要除掉耶稣基督，以致天下可以太平，真正达到他们的和谐呢？如果从耶稣基督荣耀的进程开始，我们今天是宗礼节来看这个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谦谦和和骑的驴驹，表明他是一个稳操胜券的一个君王。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打仗都是骑马的，骑驴驹的是一个和平的象征，是稳操胜券的。你可以观察到，但是事实上这里有很多的杀机在里面。他跟宗教领袖的对峙，实际呢是在不断的因他进耶路撒冷之后在上升的。我给你罗列7个。耶稣去了以后洁净了圣殿，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一段，从这个20章开始，然后祭司就挑战你的权柄，你凭什么做这些？也说这个 Baptist 怎么说，约翰怎么样做，他有他的权柄，你知道他哪来吗？他说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的权柄。所以耶稣也不回答他们。然后接着耶稣基督咒诅了一个象征着以色列的无花果树，因为这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他们本来应该结果子，公义良善的果子没有结。第三，耶稣接着讲了一系列比喻，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恶的店仆怎么杀了主人的比喻，然后一个王为他儿子婚嫁来邀请人们来的时候，竟然有一些人没有穿什么衣袍进来，没有按着规矩来参加皇帝的庆贺他儿子的典礼，然后这些人被赶出。耶稣在不断的提醒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义行进入上帝的国，除非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归算给我们的那个义，才能够进他。接着第4个方面，你看不同的宗教人群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跟耶稣基督有轮番的轰炸，他们讨论政教关系，撒该大还是耶稣大哈？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经常会谈论这问题，将来死人复活以后，如果他前来娶了我的妻子， 那这将来他跟哪个结婚呢？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最大的律法是什么？然后耶稣著名的一个反问，就是问说诗篇118篇，如果我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要称他的主，称他弥赛亚他的后裔为主？他来讲说为什么我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当这些说完了以后，第七，他接着对文士和法利人发出一个我们非常熟悉又不熟悉的警告。我们都熟悉八福，对不对？有没有记着有七祸？对法利赛人的七祸就在这前面说了，对文士的七祸，对教会的七祸全都说了。然后呢，他开始向耶路撒冷发哀歌，说耶路撒冷的妇女啊，你们要悲哀。他说出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橄榄山的末世论，23、24，整个将来的世界会怎么样，末世的预兆是怎么样。最后他用忠心的管家、童女、才干、山羊的比喻，谈论上帝的百姓和悖逆之人现今的选择，就决定他们将来如何面对宇宙最后的大审判。你看这些话说完的时候，你感受到那个骑着驴驹进来的那个和谐的耶稣基督，那个和平的君王带来的那种征战的场面吗？双方其实都到了焦点了。马太这样描写，路加这样描写。所以说穿了，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在我们刚刚的回顾里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因为为真理做了见证，宣告了真相，必然得罪一切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和政治权柄，把那些颠倒真相的宗教人士的心给什么刺激了，以至于他们决定什么，不把你除掉，天下一定要大乱。如果换句话说，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到这个世界，进入他自己的教会，直截了当毫不留情的把你我种种在暗中的罪，包括牧师的、长老的、你们所有下面的人犯的罪都给你揭示出来，你会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抽象的说我们是罪人很容易的。如果说一个说你昨天说了谎话，上个星期我讲到，或者再上期那个李红军长老说你偷了上帝的钱，你舒服吗？老老实实讲，其实都不舒服，除非圣灵感动你，看到这就是真实的光景。所以你会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究竟会看见自己是无法自拔的罪在辖制我们，请求上帝赦免呢，还是凭着我们罪人天然的倾向，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会讲这个，决定敌对上帝和他的受膏者？这种诗篇第二篇讲的，我觉得看到这个前面讲的时候，他们谈论也是承载一块商议，要说什么睁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治理，他的铁杖，这是一种方式，还是醒悟过来，审判官甘心受管教，面对上帝赐下的和平之子，存赚金快乐的心，以嘴亲子，投靠弥赛亚而蒙福呢？诗篇第二篇我们去年结束的时候讲过，如果连当权的人都要这样面对耶稣基督弥赛亚之死，在这种情况下做两种不同的抉择，今天在座的你我有哪一位能够逃脱选择呢？不选择就是一种选择。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免去我们永恒中的裁决，能够做一个智慧的抉择呢？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的一个首要目的，一方面就是化敌为友。今天跟那个翟磊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我就想到说，真的，上帝就是在我们这些原来不认识他的人中间，原来悖逆他人中间做策反的工作，化敌为友。但另一件事情，他就来审判敌人。这两件事情都是要来荣耀上帝的。耶稣在审判上得荣耀，耶稣在拯救上得荣耀，是圣经中不断提醒我们的重要的目的。他要为真理做见证。如果说当权者感受到自己被威胁，决定要除掉耶稣基督，那么面对耶稣基督自己预言要受死，他的门徒犹大怎么纪念他呢？我说犹大纪念的方式是弃绝背叛，这第二个方面。你看第14节， 到16节，当下12个门徒中间是他结束的时候。我们先说头，然后说尾。现在哈，在14节的时候呢，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称为加利略犹大的，他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付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了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基督交给他们。犹大跟随耶稣基督的背景，圣经记载不多，只说他是加略人一样。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就说，他可能跟另一个西门一样，曾经是就是分位党人。你知道，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然后撒杜该人，还有一个叫分位党。分位党是什么人呢？就是那时候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义士。用今天的话说呢，如果你是罗马帝国，美国呢，就说你会说其他的反对美国的就是恐怖分子，明白吗？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是恐怖分子。后来呢，犹大呢，这个人呢，在管理钱财的时候，圣经讲了，他变得非常贪心。他心里想，既然耶稣基督号称他是弥赛亚，对吧？将来他国度要降临，我现在已经管了钱财，我将来是什么？财务大臣，对不对？但当耶稣不断地说他要死，他开始肯定是不信的，到后来他发现这是真的了，不可避免了。刚刚我描写的那一幕，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呢？他的自我梦要被耶稣基督的死杀灭了，对不对？请问，当一个人的理想磨灭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上周德国的这个汉萨飞机坠落，如果按照法国调查的官的解释或者分析，根据黑匣子，根据所有的记录来说，副驾驶自己进去以后，然后把这个正驾驶出去以后把它关了，自己就决定了进入什么 autopilot， 然后要下降的过程，不断的敲门都没有开。后来人们知道说，这个人好像原来曾经有个 depression， 我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他可能是理想破灭了。他决定他死的话呢，要找很多的人垫背。这150个人活生生的无辜的人，就跟他最像，死亡在法国坠落。其实这个就是犹大的心态，我的梦没了，我要把你的梦灭了。他找的实际不一定是外面的人，都身边的人，哪一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清教徒说，每一个人的死都跟我有关系，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一个孤岛，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任何一个人跟你都有关系，只是近和远的关系。飞行员选择他本来侍奉的这些顾客，把他们称为是上帝的人，把他们给去掉了。犹大跟随耶稣基督，知道他是上帝，最后当上帝不按他的意思出牌的时候，他的理想破灭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一块死，我把你埋了。结果他找到耶稣基督的对头，直到他们惧怕耶稣基督，惧怕众人对他的爱，所以要暗暗地卖他，所以呢，他就做这个角色。人心真是可怕，你最亲近的人可以是最害你的人，你不知道背后会捅一刀是什么样的感觉。犹大就是这样。所以我记得我一年去这个加州，去这个 Forest Lawn， 那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店，就是来一个牧场，但是呢是基督徒的牧场，他就在盼望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怎么临到这个世界。那其中就有一幕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死的这个最后的晚餐，达芬奇的画，但是呢他是用那个玻璃来刻的。据说当那个工匠不断刻着的时候，第七次才刻成，他每次刻犹大的脸的时候都愤怒得不得了，那个玻璃就碎了，就是那背后一刀。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那里真的是把死和复活和将来再来很清楚地勾画出来。那么贪财的人，他不光捅你一刀，他做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想要的。他不知道卖耶稣基督值多少钱，结果按圣经旧约的预言，然后祭司长就给他三十块钱，就把宇宙万物的上帝给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对上帝和你的主失望？这种时候我相信你都有。你是不是觉得他不够爱你？ 如果他有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期待的方式成就你的心愿，你会怎么样办？他好像还没有按照他旧新约中的很多应许来回应你今天在生活中、在家庭中、在公司里、在人际关系中的难处，你们会怎么样做？我相信我们在座基督徒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自己会沦落到有犹太的心态出卖主，对不对？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做某一件事情决定，决定不依赖主，不需要他，而是依靠你的才能、依靠你的势力、依靠你的金钱，按你的判断，而不是按着圣言的教导，用自己主宰自己的方式，其实你在悄悄地卖主，因为你不需要他，你需要你自己来做。我们再一次在心中被我们的罪奴役的时候，就再一次背弃为我们死的主。我这话可能重了一点，但你好好想一想，而每一次你不需要他、你拒绝他的时候，你是离犹大很近的。我们都去过那里，只是我们不一定都有察觉。或许你不赞同我的解读，说牧师啊，我没那么差，牧师我是心不太完全的正确，但是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啊，对不对？是吗？看看当年的门徒，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真实的跟随者，除了这个犹大之外，在预备耶稣基督受死的问题上，他们如何纪念呢？用我的话说，这第三种人门徒的纪念方式是半睡半醒的方式。你接着来看，当玛利亚来用她的香膏膏耶稣的时候，这个门徒看见怎么样？看你的圣经哈，非常的不高兴，对不对？为何这么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周济人，这是一年的工钱，一年的工钱，看你今天的工资了，是10万、20万还是4万、5万，一年的工钱，周济穷人，很好的一个理由。大家可能知道，约翰特别指出这个说这个话的人是加利利人犹大。不过你如果看马太，我们这个圣经的翻译非常清楚，马可和马太都是翻译这个门徒的时候都用的复数，就是不光是犹大这么说了，应该不要把这个钱浪费了，应该捐给穷人。其实每一个门徒这时候他如果没有说出来，心里都是什么？赞同的。其实人相当的糊涂，不是吗？完全没有清醒状态，人是非常容易受他人观点影响的，在关键的信仰问题上没有确信。圣经作为圣灵的启示，门徒自己很清楚地记载了他们的状态，马太其中有份的，他记载这件事情，他们清楚地把他们的罪、他们的有限暴露出来，暴露他们对上帝能力的怀疑，对耶稣基督自我启示的迟钝，他们自己野心的暴露，对不对？当约翰说，约翰的妈妈来说，我这两个儿子将来要坐你左右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愤怒了，因为他们一样都是野心家，都是要建立自己王国的人，不是吗？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愤怒，因为他的妈妈要为他的儿子来求情，为什么不是我坐耶稣的右边和左边？在将来他国得临、得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这样做。为此福音书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记录，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以前的门徒都是什么？半睡半醒，非常的糊涂迟钝。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就是他们的不幸和迟钝，对耶稣基督不断预言他要死，成为代替多人的赎罪的真理和耶稣基督必须要死的必须性，他们不断的在拒绝。还记得彼得著名的宣告吗？在马可书第八章，他自己宣告说，耶稣基督你是弥赛亚，对不对？接着之后耶稣说，我要对是弥赛亚，所以我要去，按照旧约说我要死，我要去上耶路撒冷。彼得怎么说？那万万使不得。为什么？固然门徒那时候受很多错误的弥赛亚观念的影响，比如说他们盼望有一个荣耀的弥赛亚大有能力来到，把他们摆脱出来，从罗马人的统治下摆脱出来，指望有一个能力领导， 政治和军事的弥赛亚，但是同时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预言，就像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你每次到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读这段经文的。他为我们的鞭伤什么样，他为我们什么什么样，神压伤他，这一切我不用说了哈。但是同时他们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生命记旧约说的，凡是被挂在树上的都是被上帝咒诅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怎么能够去被钉死？举一个例子，在两约之间有几百位的爱塞尼厄人，他们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被罗马人处死了。这些人本来因为是爱国的英雄，本来应该被他的民族犹太人是厚葬的，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大祭司也是法利赛人，他跟爱塞尼厄人这个不合，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有不同的这个支派，就像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纷争一样，他们也是喜这个恶那个，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不喜欢爱塞尼厄人这些死去的人，所以他就呢宣布一件事，他说罗马人把这些人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结果爱塞尼厄人自己就不把这200多个壮士记在他们的记载里面，因为他们知道说只要这个人被挂在树上钉死就是上帝咒诅的，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记录他们，承认他们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所以你看出来了吗？为此门徒对耶稣说要被钉死，他们难以接受，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弥赛亚，如果你上十字架你就否认你是上帝的儿子，哦，是这样，怎么可能被咒诅呢？为此彼得说万万使不得。那记得去年受难节的时候，我们诗班唱了一首歌圣诗，叫 Once upon the tree， 英文说 Once upon the tree the good man died， 应该是 righteous man died，但是他这里要表的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是违背上帝法则的，所以他特别解释 once upon the tree 本来都是罪犯死，但是有一个 good man the righteous man 在那里死了，但是他不是按着他自己的义行被定上，罪行被定上去的，他是为了你我的罪，为普世信靠他的人的罪被挂在树上被咒诅了，他真的被咒诅了，但是他不是因为他的罪，只是犹太人当时不明白，门徒们也不明白，所以他们要拦阻耶稣基督，说你不能去，你不能够成为罪咒诅的人。但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如果我不去就没有你们的未来。耶稣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的，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看出他们的意思了。耶稣要死之前这么重要，但是他们关乎的，你不管这个犹大心里怎么想，但是说出来的很有理啊，不要把这个钱浪费了。所以耶稣怎么样说呢？耶稣非常的温柔，他说不要为难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个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在说什么呢？我做一个解释，耶稣好像是在说虽然救济穷人非常重要，但是首要的事情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跟随他的人，是要来纪念他，来敬拜他，敬拜为你受死的主。如果一个人不把敬拜主当作他人生的优先次序，就不配做怜悯侍奉他人的事工。我再说一遍，如果一个人不把敬拜上帝作为他人生的首要次序，他没有资格做一切其他的圣工。耶稣在做这件事，你们不常有我，在我们的敬拜中是不是不常有他？在你的灵修里是不是不常有他？在你的公司打开电脑的时候是不是不常有他？我们在我们的繁忙侍奉中，主其实都温柔地劝我们，跟每一位跟随他的人说，人生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你人生被造的目的和救赎的目的在于敬拜上帝，只有这样其余其他的事情都会落在合一的位置上来， 包括公义、怜悯、爱人如己、侍奉上帝，因为你把爱上帝放在了最中心，我们讲的律法。阿们。前四诫都在讲爱你的上帝，不可有其他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预备你的受难节，来敬拜他，来跟随他，在万事上把他放在首位。阿们，阿们。盼望门徒在他们糊涂的人生中间不断聚焦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的视焦，这些糊涂的眼睛再次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好让我们真能够顺着圣灵的脉搏，顺着耶稣基督教导来看最后这个最美的奉献，应该是我们的楷模，他尽他所能的。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呢？与宗教领袖敌对的方式相比，犹大卖主的方式、弃绝主的方位，甚至糊里糊涂的方式相比，这个极大的对比就是玛利亚。你注意看第六节，玛利亚，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马蜂的这个西门家里，这个马蜂病人已经好了，耶稣治了他。然后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他头上，然后他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基督这样说，第十二节，他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安葬我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一个纪念。马可福音把这件事情说得更清楚，他说他所做的，说这个玛利亚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把他所有的，他是为安葬我把香膏放在我身上了。什么是玛利亚？敬拜、纪念、侍奉，马上就要为他牺牲的主呢？我觉得玛利亚对耶稣基督的死看得比门徒都清楚。按照犹太人的常规，家中的年轻妇女预备嫁妆，就是把最值钱的玉瓶里面放最值钱的什么？香膏，是将来出嫁的。你要知道，在这个两千年以前，这个女人怎么生活呢？她是透过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然后他们一家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对不对？那是她的未来。所以换句话说，她的婚姻是她的未来。结果她把这个象征她婚姻最重要的玉瓶中的拿到香膏拿来，全部打开，然后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抹在他的脚上，她把她的未来献给了主。玛利亚实在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人，她时常听耶稣基督的教导，支持耶稣基督的事工。耶稣就经过他们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做饭的，你们都知道马大会抱怨玛利亚，但是耶稣基督不断地说他什么已经得了上好的福分。有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弟兄姐妹可能比教会的领袖更清楚教会该做什么事，有时候领袖并不知，因为在繁忙的生活中，领袖就像门徒一样，不一定能够看得那么清楚一些事情，是吗？至少这些经文是这样的。玛利亚女人在那说最不重要的，我们长老会都是男人当权的，对不对？女人说话算什么呢？但是她是深知耶稣基督的。当她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是有那种看见，他原来没有看见。当耶稣基督让他弟弟复活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特别为他死的，他内心深处很知道，这个天地万物的主宰，像我们唱诗的一样，为我们死了，甘心的舍弃一切换来我的福分。为此玛利亚心里说，我甘心献上我一切最好。换句话说，玛利亚的心被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和他将来的预言打动，他献上一切，把未来献上，这是上帝让我们预备的。所以今天我也挑战你，你是不是把你的最好的、你的未来献给他？提姆·凯勒他这样说，他说人们常说，在所有的戏剧当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就是伟大的拯救者采取的一个代赎的搭救计划。在这个行动里面，伟大的拯救者他是一个代替者。一个拯救者做了什么呢？ 拯救者原来是处在什么一个安全的地位，对吧？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等待他救赎的人是在危险当中的，那些人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而这个拯救者呢，就是放弃了他原来安舒安全的位置，进到水深火热的这种危险中去搭救那些人，把他们拖到危险之地。换句话说，就像这个德国的飞机降落的时候，这个是个恶者在做，基督在做另一件事情，他是把他们拖过来，脱身起来。当拯救者放弃他们生命的时候，借着他终极的那种牺牲，这种一个代替呢，就使得那种面临死亡的人，他说可以得以存活，以至于最感动的故事往往是那种舍己救人的故事。有一个报道，就报道飞机失事的时候，一个男子，这飞机呢一下进入了这个DC 的这个Ponton River， 然后呢飞机落下来以后，很多人都落在里面了。那其中有一个男子呢，他一次又一次把这个落入水中的乘客救出来，他最后一次下去以后就再没出来，你知道吗？当人们最后用起重机把这个英雄救出来了，他那僵硬的尸体如同在十字架上死的一般那样。这个人做了什么呢？他做了一件事，就是舍弃他自己原来安全，他已经生还了，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进入那个水中，舍弃他的生命，进入那个危险的死亡当中，以至于最后把他能救的人救完的时候，他自己完全被水吞灭，被死亡吞灭，让那些几乎本来该死亡的人得拯救。其实这就是玛利亚的心愿，他是看见了耶稣基督死的那个功用、那个价值、那个拯救的意义，他的心为此感动，就把他的未来献给了主。我们今天应该怎么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已经从罪恶的方式开始了，敌对的方式除掉他，犹大的方式弃绝他，门徒半睡半醒的状态，糊涂的方态纪念他。但是我盼望我们都从糊涂中醒过来，从敌对中转向，来以玛利亚的方式来纪念他。我过去的这个星期呢非常的忙乱，我如果只告诉你几件事你就知道哈，我正好换了一个机器要重新的 update， 然后呢就在昨天晚上我预备下午补课补完也很累，然后呢补完那个我们的会员课，然后再预备奖章，但突然我发现我的 iPhone 里头呢一大堆的 apps 不知道什么时候让我给我清掉了，所以我觉得说可能我需要 restore 它。我就 restore 的时候一看，我过去是一月份 restore 的，我就 restore 以后，我很多 password 就没了，我就开始解潘金花说你还不睡觉都，我说我都已经做完了，但是我这个东西必须要做完，然后我就一直弄到三点钟睡觉。然后呢我就没有切口今天早晨我应该是六点半起来参加我们的 Life on Life， 结果呢我的闹钟因为是一月份的，一月份我们 Life on Life 没开始，所以我是八点钟起来，发现说闹钟一响我说怎么都八点了，我才想起来我昨天忘 set， 因为我整个都 wipe out new renew 了，变成一个新人了啊。结果呢我打开一看，我老板从新加坡发来，他说真糟糕，我这次整个的旅行很糟，他去印尼就耽误了10个小时，不过赶上那边他要讲道和 wedding， 然后接着他要去成都补那个去年他没有教成的课，一个星期的课压成了2天，然后本来是应该下午就现在这个时候飞到了成都第二天早上教课的，最后他从印尼赶到新加坡的时候飞机晚点，又晚点，他第三次晚点，然后呢飞机已经走了，然后最快的速度明天就是星期一的下午5点半才能到，总共就叫2天课，一天没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OK， 我就开始做这些事情，然后该怎么办，他说我没办法跟孟天我们教会支持人联系，然后我就把他们连上，然后我说那我帮你找飞机吧，在路上潘旭光也是我开吧，我既然我开最后我交给他开，然后我再找其他的方式，我说你没有再试过啊，有没有最快的方式啊，他说 already tried， 我一看也是， 然后那你回来多待一天吧，但是他马上要再去南美。然后之后我们两个都非常的沮丧，他说他 sorry， 我说我 sorry， 我讲就难过哈。但就是他说哎呀，他说我今天我在这个 Palm Sunday， 在这个棕榈节讲了一篇新的道，我非常的受激励，然后整个就把我转过来了。我也是分了，我说我也是，我今天要讲玛利亚，把她的将来交给上帝。我突然醒过来，说我在这个万万之中，所有的忙乱都不按我的计划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应该把我的未来交给他。我们从来都不是弥赛亚，我应该把我的未来交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会把我们过去交给上帝，因为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不太值钱了。我们也会把今天献给主，因为今天已经来到，我们已经拥有，我们也经历了，好与坏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上帝。玛利亚把自己的将来，本不能够自己掌管的明天交给了耶稣，难道不是最大的智慧，最高的境界吗？一个把自己不能够把握的交给能把握的上帝，这是最有智慧最伟大的抉择。我们原来的未来是什么？是死亡，是审判，是地狱的火湖。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代死的死亡，以死吞灭死亡的这个死，我们今天被改变，昨天被重新诠释，我们的未来更是被彻底的改变。你愿意把你的将来交给上帝吗？我不要你的今天，不要你的昨天，我要你的未来。你愿意把你最好的还没有经历的交给上帝吗？耶稣基督救赎是完美的，并不需要我们加任何的东西来完成我们的救赎，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得很清楚， It's finished， 做完了，成了。然而玛利亚和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时间、生命、才干、金钱，所有的一切献给他。不是上帝需要，而是你我需要。唯有这样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代替救赎的无限的能力，才知道复活的明天是我们的。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这些把我们好多东西不愿意留给你的人，需要你的怜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是怎么样，但是你深知，你的良善把握我们的未来。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工作，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你呼召我们中间的人，愿意把下面一个星期献给上帝的人，你来感动他们，让他们举起圣洁的右手说，主，我要把下面一个星期献给你。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如果有，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我们把我们的未来献给他，这一个 Holy Week 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感谢主，这么多人举手，还有人吗？你愿意说你把下一个星期献给他，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手术台上，在你的机关里，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餐馆里面，说你把这一切献给上帝，你愿意吗？还有这样的人吗？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心举起来，象征着我们软弱的信心，回应你自己牺牲的大爱。主，我们把我们不能存留的，像玛利亚一样交给你，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求主你就恩待我们这些在信心软弱中的人，举步不前的人，你抬起我们发酸的腿，举起我们发酸的手，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把我下一周献给你，好像代表我把我未来献给你一样。你引导掌管我的未来，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让你自己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发动，好让我今天的生活是一个活祭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